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How do you feel when you switch to Geico and save on your car insurance? It's like going to work on one Thursday morning and thinking to yourself, just one more day until Friday. But then somebody in the elevator says, Happy Friday! Then you check your phone quickly and discover today's actually Friday. So yes, Happy Friday, random stranger in the elevator. Happy Friday indeed. Yep, switching and saving with Geico feels just like that. Get more with Geico.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家的果树为何不开花难挂果呢？
有机肥、无机肥，琳琅满目的肥料该如何选择？对症下药，
家庭园艺、种植养护，
经验推广、窍门分享。
SBS 普通话电台园艺热线，
每周五欢迎您拨打1300-799-323提问，听园艺高手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现在呢，为您直播的是每周五早上的园艺热线节目。本期园艺热线，我们继续请到园艺高手张崇岩张老师和您分享如何种植芋头。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向您开通了。如果您有任何同园艺相关的问题，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听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那我们也是先来和张老师打一个招呼。张老师早上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张老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芋头种植的相关的内容。那上周呢，因为节目的临时调整，我们是为大家重播了一期有关于春季种植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这个芋头种植的话题啊，可不可以先请张老师先来回顾一下之前节目的一些相关内容？芋头种植呢，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芋头其实种起来很方便的啊，有好多人都喜欢啊，在家里种下去。种些那个芋头，它比较很少打理，它主要呢是天气比较暖和啊，它需要温度啊在20度以上。你像种呢，就是那个超市啊，就华人超市啊，买一些那个芋头，种下去就可以了啊。到了15度、20度以上呢，它就很快的发芽了。它呢主要呢就是，不耐寒。一定要有水多，所以经常需要浇水。它那个叶子呢长出来也比较好看啊，然后你喜欢种呢，在前院呢、后院呢、靠墙种一排呢，也是很好的观赏的那个植物啊。其实啊，假如你一个多了，弄个小盆啊，营养不要太多，它但是小一点的，光是观赏它叶子，做个盆景放着。也不错的，
所以说这个芋头种植它不仅是一种好吃的作物，也是一种我们可以平时用来观赏的作物。
对啊，前几年我种芋头就靠前院，这个靠边上一排种了芋头，那看似很好看，种了10几颗，一个个很大的叶子啊，那个绿绿的，也是等于是观赏叶子的植物一样的。问题就到了秋天了。它叶子开始发黄了，那就不好看了。那不好看，它你可以有好吃东西了，
可以说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如果是种芋头的话，既可以观赏，也是可以让我们去这个享受美食啊。那是不是芋头？刚才张老师也是说到是需要光照比较充足的地方呢？
对呀，因为它本来就是热带跟亚热带一个地方的啊，雨水比较多，阳光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种呢也种到阳光比较充足的。尤其你看好了，像地下的块茎啊、土豆啊这些番薯啊，下面长的块茎的东西，它需要大量的那个糖分，淀粉嘛，淀粉及糖分转化的嘛。这个糖分哪里来呢？就是光合作用啊，所以光合作用充分，它产生的物质可以释放到下面去，变成那个糖分，变成再转化和淀粉。也是会长大了芋头啊，所以大家记住，像这里下面块茎的东西， 大部分都是要阳光充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挑呢这个好的风水好的地方，这阳光充足的地方啊，
光照充足这一点很重要。那如果在这个菜地的准备这方面，我们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呢？
大概它这个土呢不是要求它根系不是很深的，比如说在土的表面一般是20几公分30公分那个这个土层我们施肥啊翻土啊打好底肥啊就可以种了我想有的果树它更要往上扎得很深的土层比较冰薄太浅那就不太好，它这个要求就不太高。还有呢它种的周期也比较短，一般的是8个月嘛到现在有的人种下去已经长得蛮大了基本到秋天基本就8个月就可以收获了。
所以说这个收获的周期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那如果从这个种植的密度来说，我们是不是也是要这个种植的比较疏一点会更好呢？
因为它叶子比较大这个叶子大假如有地方呢进来空一点呢，然后它有多个的那个空间呢让叶子展开，有的人呢把它当小苗要种了，种得很近的，等它往上一长的时候长到全部挤在一起了，那叶子就不能舒展，对于它的光照的面积呢就不是100%充足了，这就会影响它光合作用。一般呢我们这位是要种呢就都是要40公分到50公分最好，位置越大距离越宽它长大的就越好产量也就越高。
根据在50公分左右是比较好的。
对对，
通风这一点也是比较重要，如果是比较密的话，可能这个通风相应来说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张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个芋头种植的第一点到第四点的这个4点的要点。现在呢我们也是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如何种植芋头。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是处于开通状态。如果您有任何同园艺相关的问题呢，也是非常欢迎您拨打电话参与节目，听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现在呢，为您直播的是每周五早上的园艺热线节目。本期园艺热线呢，我们请到园艺高手张崇岩张老师继续和您分享如何种植芋头这样一个话题。我们也是再来跟张老师打一个招呼。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张老师，在我们今天继续这个芋头种植的话题之前呢，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是有几位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一起先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吧。
好的。
这位是严女士，严女士您好。
你好。
您好，有什么要问一下张老师的？
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就是关于种植这个铁罐山药的问题。因为我同时也会出售一些根茎给这个我的顾客他们就在询问了，说是这个山药种植的时候，这个土壤连续种植2-3年是不是应该换土壤，就他们叫倒茬是什么的，这个需要不需要？
张老师。
应该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不同的植物它对这个营养元素呢需求是不一样的像北方人跟南方人喜欢吃的东西也不一样对吧，他买的菜也不一样他这个都有。你连续这样种以后，这土壤里边他们专门喜欢的这元素给他大量用完了这个元素呢就缺少了，这个缺少呢就会影响它的生长，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因为长期种同一个这种植物，它平时会在根系啊周围啊有些特定的细菌啊病虫害啊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呢一定要防止要同茬。第一年种了，第二年呢就往往就没有第一年呢种得这么好，最好呢就是换个地址种。假如没有这个可能的，我只有这个位置比较好，太阳比较好，那就把它换些土最起码要换了一半土把换走。还有呢采取另外一种种的方式，也不是种在地里边，用那个什么 和袋子
棚里，
哎呀，比较高，细长的袋子。
哦，是。
这样你采摘也比较方便。
嗯
嗯，可以尝试一下这几种方法。
嗯。张老师，我再问一下，你说像这关于这土壤问题，嗯，虽然是他说是营养不够啥的，可是我每年都在施肥呀、检查的，反正年年都在这样做养土，那为什么他还会缺营养呢？你说的时间长了，
比如说我们常说氮磷钾，其实不但是氮磷钾，还有十几种的其他元素，还有呢就是我们像有机肥里边呢有很多一个什么氨基酸呢、腐殖质啊，这些东西都是植物都需要的啊，因为它偏爱某些那个营养元素，偏爱某些东西，它这个里边呢，土壤里边，即使你施肥，因为你现在我们还做不到把它测量，哦，我知道是缺什么了，我加什么，对吧？我现在做不到，最多就是一大包鸡粪下去，最多就撒了一把肥，它是均匀的，这样就会造成什么？你再加肥，就有的多了，有的就缺了，不平衡了，就影响它收成。
哦，对对对，
嗯，好的，也是希望解答您的问题，也是非常感谢您参与节目，严女士。
嗯，谢谢
啊，谢谢您，
张老师，
谢
谢。
嗯，张老师，那我们现在线上还是有另外的听众朋友，我们等一会儿再来继续接听听众热线。那接下来呢，也是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芋头种植的相关的问题。那刚才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芋头种植所需要的一些光照、水分以及这个根据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如果是在这个培土方面，我们是否也有需要呢？
啊，需要的。因为芋头的生长呢，它是往上生长的，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高了以后，它暴露在土壤外边的部分呢，就长得不好，啊，长得不好以后呢，那你这个影响你的这个是产量，所以呢，就是我们在种植过程中呢，看它往上长了以后呢，就是我们适当的就要培土，还有呢，这个芋头是非常需要消耗肥的，啊，需要肥量很大的，所以我们培土的时候呢，最好呢。用那个肥啊，跟那个土拌一下以后，再往上堆，啊，堆个15公分左右，往上培土，再隔一两个月，再培一次，不断它不断的往上长，可以堆到也像小山一样的高起来的啊，这样对它那个茎啊，就芋头在那个土下那个就盆打是有利的啊。还有呢，你不断那个有这个营养补充上去以后，因为它越到后期啊。它需要营养更多了嘛，因为这个芋头也长大了嘛，啊，所以尤其呢，我们要增加这个钾肥啊，要膨大就是要钾肥。
嗯，所以这个芋头也是需要的肥比较多的，我们在平时种植的时候也是要特别的是要去注意这一点。好了，那现在呢，我们也是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的电话。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呢，我们要继续为您带来园艺热线。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嗯，张老师，那现在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的电话。这一位呢是严先生，严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哎，您好，有什么要问一下张老师的？
我想请问老师啊，怎么样防虫？这样，哎，几时可以喷这个可以防虫那个？是不是一个味啊？那一个味是有毒的吗？如果喷了那个防虫的，多长时间才可以吃了那个水果呢？
嗯，严先生，主要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 eco oil 是不是有毒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在这个喷洒之后多久可以去采收，这样子，张老师。
哦，eco oil 呢，它是比较环保的，因为它本来这个里边成分呢、啊，基本上是很低毒的，因为任何东西都有毒的啊。我不能说这个一点都没毒的，包括我们喝的水，啊，你大量的喝水也会对身体中毒，所以这牵涉到量的问题，啊 ，eco oil 呢，它里边什么呢？主要是两个成分，一个呢就是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乳化剂，就是像我们肥皂水，我们家里自己也可以做，我们做烧菜的油，加上那个洗洁精，啊，我们把它混一下，稀释以后就可以用了，所以这个东西呢。对于我们来说呢，几乎等于是没什么毒的啊，只要我们不是马上就吃下去就可以了。 还有呢，假如我们喷了以后，像这一种了，你过一两天、两三天，你再去采收一次，应该没什么影响的。
嗯，两三天之后采收就可以食用了。
啊，我想请问，就是那个防虫的那个，就是一过来一个 oil 了，对不对？如果是防虫或者其他的东西可以喷呢？
嗯，是否还有一些其他的选择呢，张老师？
啊，
那很多的，一防虫可以，比如说那个除虫菊，还有一种比较毒点的，就是除虫菊汁，也相对比较毒了，那就最好这个尽量避免不要用。其实也好多了，还有这个比较贵的 success。因为好多虫啊，都是那个蛾啊、蝴蝶啊，它生的小虫，那个小小的船一样的小青虫，这个东西都是很好的防虫的。还有呢，比如说像我们果树上面还有那个臭屁虫啊，叫做花大姐，你碰一下它会放个臭气的啊。这些呢，它喜欢那个在尤其在橘子树上特别多啊。这些我们都可以用 eco oil 或者用那肥皂水去喷它。
嗯，好的，严先生也是希望解答了您的疑惑，也是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谢谢。
嗯，张老师，那刚才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有关于除虫的话题啊，我也来问一嘴，如果是这个芋头种植的话，我们在除虫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芋头它的病虫害呢相当于比较少，因为我在种过好多年了，基本上现在也在一直种的，以前呢都很少碰到一个病虫害，而这几年呢有一种比较大的，比如说像菜青虫，花的菜青虫，它就会吃药，吃一吃就是它的叶子了啊，这是一个。还有地下那些像地老虎啊，这些它也会咬它那个小那个芋头的。其他的那个病虫害的相对的比较少啊，比我们种青菜啊那个什么霉病啊菌病啊，它相对的比较少，只要我们施肥正常啊。平时呢就是我们管理的好，它一般都能健康的。
嗯，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氮肥呢不也是太多，氮肥它这个刚种下去到长高的时候啊，长到有它最高的时候，这段是它是那个营养生长，也可以有多用一些那个鸡粪啊，甚至有的人上把那个小便发酵啊放下去，是吧？好，这个氮肥你氮肥一次用了太多，它里面汁水啊，这个叶子嫩啊，相对来说呢，这个它会招引这个虫害来了。所以尤其到了后半季啊，比如我八个月，最后的三四个月，那我们也增加磷钾肥了啊。
嗯，种植芋头的时候也是要注意这个施肥的量啊，和施什么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话题。那张老师，我们这边继续来接听听众的电话。那么这一位呢是 Linda，Linda 您好。
哎，你好！
您好，有什么要咨询一下张老师的？
哎，张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潘石榴那个虫啊，就是它，去年因为那个果实里面全部都是虫，就是所以想问一下，他们说是得在开花的时候就是杀虫，那我想问一下是哪种杀虫剂比较好一点？
果树杀虫的问题，张老师。
对，就是潘石榴，专门
番石
榴那种，GAVA 那种。
这个呢，你可以用那除虫菊。
除虫，然后菊就是菊花的菊，
哦，除菊。
对对对，除虫菊。因为这个呢是比较环保的。
哦，这是自来板栗可以买吗？
有，除虫的。
除虫。
它其实就是菊花里边提炼出来的一种成分啊，好多菊花它有一种杀虫的效果的。
啊。
还有呢，你到还有一些东西 success 这种，尤其对那个那些就像那个菜青虫这一类的，因为它在产生完会长的这个小虫，或者它会钻到那个水果里边的。你喷这个药，
他觉得是
这个效果很好，尤其针对这个药，这一类虫子特别好。
嗯，
还有呢，它相对来说呢是低毒的，喷了以后你过两三天再洗一下就可以吃了。
嗯，
哦，这个
吃了很多的药，
这是一种籽吗？还是一种喷的喷雾？
喷的
哦，就除菊
杀虫的药，很多，但是呢，我们尽量用那个低毒的。
一个是除虫，一个是除虫菊，就是除消除的除，虫就是虫子的虫，然后菊
okay,
菊花的菊，另外一个呢
okay,
是 success 就是成功的英文啊，您到时候可以在这个 Bunnings 去寻找一些相应的药水。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您参与节目，谢谢 Linda。
好，非常谢谢。嗯，好，
谢谢。那这边呢还有另外的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哎，您好您好，是我吗？
有什么要咨询一下张老师的？是您。
我想问张老师，那个例如我要 我经常都在后花园里面种的什么荷兰豆啊什么姜啊什么之类，但是有时候我有一次我发现一块地就比较好种的，我就把它刮松它的泥土，但是它很多草根呢，怎么处理呢？
嗯，如何来处理杂草这样一个问题？
对对，
草根，
嗯，
对呀、啊，
其实草根呢，你要上面把它除掉了，下面的草根在土里面，你不要去动它。现在我们提倡的就是说有机种植啊，环保的种植。其实草根在土里边，你不动它，它慢慢的腐烂，它就是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呢，对土壤结构是有利的。但是呢，根据我们平时呢，我们说了，哎呀，我们生翻土啊，把土要翻得越土越好。其实呢，这种方式呢，对土的这个团体结构呢是破坏的，啊，这是很不好的。因为草根，假如不影响你去种东西，你让它留着。只要不要让它，你再把它上面割掉，啊，它死了，那些那个很细的根呢，在下面没什么影响。
哦，
嗯，可以适当的、
啊。当然，你一定要把它拿掉，也可以啊，用沙子，用那个网铁丝网、细的网，把泥土再放在上面搭一下，把这个根都可以拿掉了。但是呢，这个对你种东西是没影响，反而有更好的好处。
哦，嗯，草根也是可以适当的保留啊，刘先生。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哎，谢谢，
谢谢。嗯，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园艺热线呢，到这边也是告一段落了。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了有关于芋头种植的一些相关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呢，也是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 中文查看园艺热线。那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图文内容来供您参考。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懂广东话，也是欢迎您收听接下来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
How do you feel when you switch to Geico and save on your car insurance? It's like going to work on one Thursday morning and thinking to yourself, just one more day until Friday. But then somebody in the elevator says, Happy Friday! Then you check your phone quickly and discover today's actually Friday. So yes, Happy Friday, random stranger in the elevator. Happy Friday indeed. Yep, switching and saving with Geico feels just like that. Get more with Geico.